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报告新闻。布基纳法索卫队的一名中校宣布他担任新的国家元首。亚库巴基达星期六通过电台播音和在互联网上张贴声明，他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过渡时期领导人和国家元首的职责，以确保国家的继续存在。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在抗议者洗劫并放火焚烧了议会大厦后宣布辞职，结束了他27年的统治，也触发了军队内部控制这个西非国家的权力斗争。基达星期五代表一批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在终止宪法、组建过渡政府期间已经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星期五早些时候，霍诺尔·特拉奥尔将军说他接管了国家元首的职责。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特拉奥尔接受了基达星期六的宣告，或军方官员已经同意基达出任新任国家元首的做法。孔波雷星期五宣布辞职时，呼吁实行90天的过渡期，准备举行选举。他1987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统治了这个国家27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康涅狄格州疑似在非洲旅行时感染埃博拉病毒而被禁止上学的7岁女孩已经返回了学校。报道说，这名女孩星期五被准许回到学校，改变了学校早先做出的让她休学21天的决定。感染埃博拉的症状可以在21天内时间显现。报道说，这名女孩和她的父亲10月份前往尼日利亚参加家人的婚礼，但是尼日利亚目前并没有出现已知的埃博拉病例。报道说，这名女孩的家人已经起诉他们的学校，双方同意就案件达成和解，目前还没有公布和解的细节。星期五，缅因州一名法官裁定，该州对一名在西非治疗埃博拉患者的护士进行强制性隔离是非法的。上星期，西雅图附近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件中被击毙的少女死亡，这位14岁的女孩星期五死于枪伤。枪击案10月24号发生在西雅图以北55公里处的一所高中，2名学生当场死于乱枪扫射，另有2名学生仍然住院治疗，他们都是凶手的亲戚。这所高中15岁的学生兰杰·弗利伯格被认定是凶手，他走进学校餐厅开枪射击，然后开枪自杀。意大利已经停止在地中海的搜救任务，至少10万人在这次行动中获救，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代号为我们的海上使命的搜救任务星期五结束，为欧盟在地中海拯救难民的新搜救任务让路。欧盟这项新的搜救工作于星期六开始，意大利的搜救工作1年前就已经启动。此前在西西里岛附近发生的船难导致了350多人丧生。意大利抱怨继续的救援工作使得这个国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困难。意大利官员说，政府在这次行动中耗费了1亿4200万美元。意大利多次呼吁欧盟尽更多的力量来帮助难民。21个欧盟国家集资进行新的救援行动。意大利内政部长阿尔法诺说，意大利仍将依据海洋法回应 SOS 求救信号。台湾总统马英九说，支持香港的民主不会以牺牲两岸关系为代价，但大陆如果能在香港或大陆实行民主，对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有很大的帮助。马英九星期五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时说，自他上任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框架基础上向前迈进，不会受到香港战中事件的影响。马英九表示，他每年6月4号都发表感言纪念六四，这换了一个场合，但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马英九说，如果一中各表，台湾人理解一中是中华民国，支持的人就会很多。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嘿，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 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布吉纳法索总统卫队一名中校宣布他担任新的国家元首。 亚库巴基达星期六通过电台播音和在互联网张贴声明表示，他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过渡时期领导人和国家元首的职责，以确保国家的继续存在。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在抗议者洗劫并放火焚烧了议会大厦之后宣布辞职，结束了他27年的统治，也触发了军队内部控制这个西非国家的权力斗争。基达星期五代表一批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在终止宪法、组建过渡政府期间，已经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星期五早些时候，霍尔诺特拉奥尔将军说，他接管了国家元首的职责。目前还不清楚是否特拉奥尔接受了基达星期六的宣告，或军方官员已经同意基达出任新国家元首的做法。孔波雷星期五宣布辞职时，呼吁实行90天的过渡期，准备举行选举。他1987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统治了这个国家27年。纽约时报报道说，康涅狄格州疑似在非洲旅游时感染埃博拉病毒而被禁止上学的7岁女孩已经返回学校。报道说，这名叫做奥帕耶米的女孩星期五被准许回到米尔福德学校，改变了学校当局早先做出的让她休学21天的决定。报道说，这名女孩和她的父亲10月份前往尼日利亚参加家人婚礼，但是尼日利亚目前并没有出现已知的埃博拉病例。报道说，这名女孩的家人已经起诉米尔福德学校当局，双方同意就案件达成和解，目前还没有公布和解的细节。星期五，缅因州一名法官裁定该州对一名在西非治疗埃博拉患者的护士进行强制隔离是非法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当局说，一个太空旅游火箭在莫哈维沙漠试飞时坠毁，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另一人伤势严重。有关官员说，维珍银河的商业太空飞船星期五坠毁前，那名受伤的驾驶员从机舱内被弹出。电视画面显示，这架太空船2号的残骸散落在洛杉矶以北沙漠地区的灌木丛中。维珍银河是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创建的。布兰森说，他们会与有关当局找出失事的原因。他在推特上说，他正即刻飞往加州。维珍银河计划销售乘坐太空船2号的太空边缘之旅，那里离地球大约100公里，乘客们在返回地球之前会体会几分钟的失重感觉。已经有500多人预付了乘坐太空船2号的定金。意大利已经停止在地中海搜救任务，至少10万人在这次行动中获救，他们绝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移民。代号为我们的海上使命的搜救任务星期五结束，为欧盟在地中海拯救难民新搜救任务让路。欧盟这项新的搜救工作于星期六开始。意大利的搜救工作1年前就已经启动，此前在西西里岛附近发生船难，导致了350多人丧生。意大利抱怨持续的搜救工作使这个国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困难。意大利官员说，政府在这次行动中耗费了1亿4200万美元。意大利多次呼吁欧盟尽更多的力量来帮助难民。21个欧盟国家集资进行新的救援行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支持香港的民主不会以牺牲两岸关系为代价，但大陆如果能在香港或者大陆实行民主，对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有很大的帮助。马英九星期五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时说，自他上任以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框架基础上向前迈进，不会受到香港战中事件的影响。马英九表示，他每年6月4号都发表感言纪念六四事件，这次换了一个场合，但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以上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个星期四，也就是10月23号在北京闭幕。公报称，这次为期4天的不公开会议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李东生、蒋洁敏等6名前中共高官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不过，被认为是最大老虎的周永康却意外被忽略，而且他在随后召开的中纪委第4次全中会上也被漏网。那么这其中的玄机何在？周永康的着落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宝生好。
好，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这个周永康他被忽略不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产生怎么样的涟漪效果，以及各方有怎么样的这个评论呢？
关于周永康的党籍问题，按照中共的党章方面的相应的规定呢，因为周永康虽然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但是因为他从党的这个现任来讲呢，他并不是担任现任职务的一个官员，所以他并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或者中央委员，所以按照党章规定，关于他的党籍问题，并不像李东生啊，这个蒋介石他们一样的需要通过前委会来追认，所以从党员的角度来开除或者不开除啊，政治局或者是他的这个党的支部决定就可以了，不需要前会的认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对周永康的这个调查并没有完成，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有限的资讯来看呢，周永康他们是一个被打为是一个贪腐集团，是一个朋党集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变集团，所以他的案件牵涉非常之广，人数非常之多，和当时候虽然跟薄熙来有密切的这个关系，但是薄熙来是当时候急于要切割，急于要处理，而周永康呢没有那么的大的这个急迫性，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呢来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可以说现在的调查没有完全的完结。第二个也显示出高层对这个最后面怎么处理周永康和他相关的人士呢，这个还没有最后的一个定论，所以在这个情况上面并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就是只有这个事情经过中纪委的调查，向这个首先是向政治局做一个报告，然后向这个前会做一个报告，可能前会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件向前党进行通告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使是没有这些程序，他也可以直接的向这个把这个案件移交给这个检察机关，因为呢周永康虽然是前政治局常委，但是从法理来讲、党理来讲，他不需要通过前会的任何对他的这个调查。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这个周永康的案件呢是今年7月中纪委宣布的，说他是严重的涉嫌这个违反党纪，然后要进行链调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有很多的评论和分析认为，就像和平刚才所说的，周永康案件的这个调查进展的并不顺利，您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个北京现在是密不透风啊，像这么一个会，这个开了这几天的会，好像是这个什么消息也透不出来，现在保密工作做得确实很好。
嗯，
所以呢关于这件事儿的进程呢，当然这个会前大家有很多的猜测，认为会这个公布这个周永康的案件，认为会有人事这个军委会有人事安排，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当然我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跟何斌先生想的一样，我想，哎，这个大概是因为周永康的身份，现在不是一个现任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呢，对他来讲可能有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会不适合处理他。那么好像中纪委的会也没有消息，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说的这些啊理由成立，那么也许我们反正能等到这一天，就是说，哎，最后这个周永康的事儿会有一天给公众一个交代。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没下文了，会不会这样？
嗯。
那么现在来讲，周永康一天不开除出党，他一天就是中共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对吧？然后呢，周永康他在任内，我觉得刚才其实，这个讲了那么多周永康的罪行，我觉得周永康最应该追究的，就是他在任期内破坏中国法治的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应该有详细的调查，应该对公众有一个交代。这个依法治国，首先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说道。哎，反正这次也咱们也没看到，只看到这个讲了一堆这个党的领导下怎么依法治国，但是呢，具体到这十几年来，这周永康上任吧，这个掌管政法委以来，这个造成的这些个问题，我觉得都没有谈。历史教训一点儿没吸收，然后我们就又往前走了。
嗯，
这个反正让我觉得心里头不安。
嗯
嗯，所以我先说到这儿，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我们最应该清算他的，就是周永康，他严重破坏了这个法纪。那么我们想问问，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事情，他究竟？因为他并不是红二代，也不是这个太子党，那么他的后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和这个胡温这一类的，江泽民这一类，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瓜葛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对于这个周永康有没有搞政变，
嗯，
这个事啊，关于大家传说中的这个319有没有，这个官方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个坊间有不少的传闻，但是现在我们这种住在北京的人是不能随便说的，我们一说就可能说你是造谣，然后就把你收进去了。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我现在这个我们住在北京的人现在胆子比周永康时代还小啊。那个周永康时代我们要随便说点小道消息好像还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周永康虽然走了，周永康维稳的这个思路可是一点没走，现在那个简直就像古代说的偶遇机事啊，你这个你偶尔你不是偶这俩人悄悄说点话，如果这个传出去了，那都有可能被问罪，所以现在这个真的很不好说。那么当然周永康的后台是谁啊，谁给了周永康这么大的权力，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应该问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哎，这个十一的时候，哎，前总书记的老人家人家也出来了，那么这个他出来总是给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到底是怎么着呢？然后这个跟周永康这一次没有再提及，他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我们现在都只能是猜想，而且只能在肚里猜，不能明说。谢谢。
嗯，好，何斌先生，除了四中全会以外呢，我们看到中纪委的全会也在这个周末召开了。当然了，官方的新闻稿只说25号开始举行，是不是只举行了一天？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或许仍在进行，还不知道。但是呢，中国官媒传达了这个报道了，王岐山的讲话。王岐山他在讲话中说，在目前反腐高压形势下，仍有官员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贪方式的这种腐败。 那么王岐山还表示反腐斗争永在路上，有人解读说现在中国的反腐的高潮仍然没有到来，仍然可能会有大老虎落网，你怎么看？
肯定有继续大老虎，这个不在于贪污贪腐的问题，而在于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决定了他不断的要通过一些名义来消灭他的政治对手。现在反对贪污腐败抓贪官，你一个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的斗争，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收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的体制通过这个文革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全面性的贪污集团，根本不存在一个某个官员的贪污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的这个官员用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贪腐，所以他这个反腐败的斗争完全是一个进行这个权力斗争的需求。如果你真正要反腐败，等于就要整个共产党全部下台啊！现在共产党有两种贪腐集团，一种是经济上的、生活上的、金钱上来进行贪腐，第二种贪腐集团就是权力上的贪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通过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这么一个过程来拾取权利啊，所以这两种贪腐集团呢，他们在进行斗争啊，一种贪权的人在弄这个贪钱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的斗争将会是持续的、长期的啊，而且更高级别的官员呢，也可能会下台。但是人们不要对这个反腐吧真正抱有什么希望。今天抓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明天抓一个政治局常委，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毛泽东的时期把国家主席、把多少元帅都弄下来，国家并没有走上政治的清明，反而更加混乱。如果现在的政治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一帮贪权的人把贪钱的人干下去，中国只会进入更加政治黑暗的时期。因为一个以经济贪腐为主体的这个政治集团，它可能还给社会一些空间。如果他是在经济权放弃了这个经济上的贪污，而进行政治上的这个贪婪的话，那中国的政治就会进入一个更肮脏、更黑暗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方面进行了这个对贪污腐败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清明并没有到来，甚至中国的政治生态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期、甚至比邓小平时期还要肮脏、还要黑暗、还要霸道。啊，这么多知识分子被抓啊，这么多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的压抑啊，传递的消息，他都采取一种新的这个专制手段在对付你啊，所以一个贪腐集团下去，另外一个贪权集团上来，是中国更糟糕的一个时期的开始，而不是个更好的时期开始。
嗯嗯，好，谢谢和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重庆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
请您把您的电视的声音关到最小。
喂。
胡先生，请讲。
哦，我首先我每个星期一都听和平和张一凡先生两位先生的知识大街上，我是比克的，我非常敬仰这两位先生，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本质简直是看透了，把他们揭示的体无完肤。我完全赞同刚才这个和平先生的观点，因为共产党整个都是一个贪腐集团，他是一群贪官在打另一群贪官。他不是这，他不可能，这个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是一群贪官，一群老虎在打一群老虎，是互相的争斗，他都是为了权力，为了贪欲，为了金钱，他并不是像这样的政府。你像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他的对国家、对新闻、对国社会各方面的控制，都是一层一层的，比现在的习近平、比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还要控制的严格。你看抓了多少人、多少人士，当人们说一句不同的观点、异议的观点，都会被抓。
好，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认为呢，中共四中全会他的提的依法治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依法治国是 根本就是一个玩笑话。
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这个是互相矛盾的。另外一位呢是湖北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您好。
嗯，请讲。
我看了你的电视了，像张立凡先生呢，这分析的很透，是我让我们能理解这个社会的走势的方向。这分析的，充分认清了这个党在这个人民群众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呢看到这个周永康呢，其实我们期盼的，可是没公布，四中全会呢还没有处理他，我们还是在你们的分析啊和这个消息来源呢，我们都是非常封闭的。
嗯哼，好，你们大家再拭目以待。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说，现在的这个统治，这个政府呢是越来越霸道，这个霸道程度越来越严重。那么刚才有一位这我们的重庆的胡先生也谈到说，同样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这控制的程度呢是越来越紧。那么这个是不是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政府呢，它其实是越来越虚弱呢？
哎呀，现在真是很强大呀！这个，你像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啊，像我这样的人，比如说我被在博客也消了，微博也消了。这个我后来想想，我自己反省，可能是我说的话，这个政府不爱听啊。哎，这回可就奇怪了，像这个方舟子先生这样一个。一贯这个配合政府发言的人，当然他也打了不少假，我们也肯定他做的一些好事啊。
嗯，
当然他也跟我有过争论什么的，但我觉得这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方舟子先生他对这个周小平有一个质疑，结果他也遭受跟我同样的命运，就在四中全会这个期间，这一年中间就有这么大的进步。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呢，像这个我们知道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说这个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这个看法而变化，不以领导人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看法和观点和这个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可是这个周小平就仅仅是在开那么一个会的时候被提了一下，这周小平就碰不得了。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说依法治国，我觉得首先就恢复方舟子先生按照宪法35条应该享有的权利，其次那再追溯一下，恢复张立凡在宪法35条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相信真是依法治国，真是一线治国。如果做不到，算了，拜拜，我也不听了。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刚才嘉宾还有听众的来电，我都听了。我觉得这次，四中全会，什么对四中全会冲击最大呢？应该说是香港的这个战争运动，大家都没看出来。任何一个当权者，他不会在政局动荡的时候进行大的改革的。我就预料到四中全会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比如说，法治治国，真正的县一级、市一级的司法独立，以及对这个周永康案做一个总结。我就预料到他不会的，为什么呢？你政局动荡，他如果给你改革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们造反吧，你们闹街头运动吧，这些都是有理的。你们进一步，我退一步，最后退到我悬崖边上，我交权了，我权力全部上交，是吧？所以说啊，老百姓还是不能折腾，你说80年代乱折腾。
好的，高先生，对，时间关系，后边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您，您好。
你好。请注意，最近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说，追查党员违纪、领导干部违纪，不要只限于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像是搞非组织的活动、搞冲派活动、拉帮结派，向党的政治纪律进行挑战。所以说，审查周永康等人的问题，也要审查他的 政治危机问题、组织危机问题。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文叔吗？
是您。
你好，你好。首先向两位主持人和张立凡和和平先生问好啊。
谢谢。
我近两年对于这个中国近代史有一些研究，就是自己喜欢看看嘛。
嗯。
然后49年之前，中共对于民主宪政落实普选地方自治是完全100%支持的。然后现在呢，近几十年中共上台以后，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我特别支持香港的战中普选。然后关于中共的四中全会说什么推进依法治国，这完全就是扯淡，忽悠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已经忽悠了60几年了。
嗯，
我相信不会再有更多的人上当了。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蒋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谈到了王岐山的讲话当中强调，这个所谓的违纪行为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要，政治方面的这个违纪行为也要被追查，您怎么看这份讲话？
我们这个星期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叫《大事件》，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个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把这个薄熙来、徐载浩、令计划和周永康集团呢列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被确认的这个政变集团啊。当然，现在这个王岐山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做出了暗示，就是所谓的朋党啊，所谓的搞政派活动，所谓的非组织活动啊，所以这样一个案件的这个定性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看头的，这也增加了这个对周永康案件处理的艰难性，也出现了一个这个现在的对这个令计划的围堵的合围的这么一个趋势。我是这样看，我说一方面呢，就是对周永康的这个案件的处理不可能不进行下去，如果不进行下去的话，那整个这个反腐败，那就是在周永康这个地方如果做不下去，等于就失败了啊，就失败了啊。所以呢，他一定会进行下去，进行到什么程度，那么这就涉及到他背后的这个政治势力。我们都知道，周永康之所以这个成为周永康这个徐载浩之所以成为徐载浩，令计划之所以成为令计划，那和这个胡锦涛和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在组织人士的曾俊宏，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重要的这个三位实力派人物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他们在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如果定性于刚才讲的四人帮，新四人帮的话，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领导责任啊？现在还不知道，或者是他们之间会组织什么样的表态，或者是对这个王岐山、对习近平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反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这个斗争、他们这个内耗、他们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拆台会持续下去，因为只有持续下去才可能拿到新的权利，只有持续下去才会保住自己的这个性命啊。所以江泽民集团也好这个习近平集团也好或者是胡锦涛集团也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利益的纠葛关系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有权力的关系，甚至有生死攸关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把周永康集团打为这个政变集团，那么这个涉及的人或者是波及的事情会超过我们想象，有很多爆炸性的事情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等的可能就会发生出来。
嗯，
好，非常感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加节目讨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战中行动的进展，因为战中行动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们要看一看现状如何，发展趋势怎样，还要谈一谈中国互联网分析师周小平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